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解以弗所书第一章。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看过神的儿子为教会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他用自己的宝血买赎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我们接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现在我们看神的儿子为教会做的第二件工作，那就是基督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下面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这里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圣经中的奥秘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它不是什么神秘的故事，更不是像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圣经中的奥秘乃是指着神所启示的某些事，在那之前神并没有启示过的，那就是奥秘。新约中的奥秘通常包括两个元素。第一，它并不是被人所发现的，因为它是由神的启示而来的。第二，它是在某一个适当的时间里被神启示，而且有足够的细节叫人能够明白。有一本圣经的参考书列出了新约的十一个奥秘，现在我们就为你列举出来。第一是讲到天国的奥秘，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到第五十节。第二，以色列在现今这个时代瞎眼的奥秘，可以参考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第三，在这个时代末了，活着的圣徒要忽然改变的奥秘，有关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跟五十二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到十七节。第四，是新约的教会由犹太人跟外邦人所组成的奥秘，这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第十一节，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九节跟哥罗西书第四章 第三节。第五，教会是基督心腹的奥秘。有关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8节到32节。第六，基督内住的奥秘，经文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6跟27节。第七，神在基督里的奥秘，也就是指基督的里面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有关这个奥秘的经文是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二章2节跟9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7节。第八，神在肉身显现被世人所信服的奥秘，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6节。第九，不法的奥秘，有关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7节和马太福音第13章23节。第十，是七星的奥秘，启示录书第一章20节有记载关系这一方面的奥秘。最后，11是巴比伦的奥秘，经文在启示录书第17章5节跟7节。除了这以上的奥秘之外，你说神是否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了呢？我想有很多的事神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个人就有很多的问题想问神，也有很多人问我不同的问题。我的问题不知道该去问谁才好，因为在这里没有人能够给我答案。不过将来有一天神要把这些事启示给我们。奥秘就是神过去没有启示出来，但现在启示给我们的。现在我们看的这几节经文在旧约并没有启示出来的。我们来看这两节，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8节跟9节，这里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什么是他旨意的奥秘呢？首先，那是指着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启示给我们的，那并不是简单的东西。有一些福音的机构或者是某些传道人把福音过于简化了。我们的福音虽然很简单，但是它确实有深度，包含着神的智慧，叫你我难以明白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绞尽了脑汁也想不通神在某些事上的计划和目的。现在神要我们知道这些事，因为这奥秘已经启示出来了。我们继续的看下去，以弗所书第一章10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说要照所安排的，这一句话常被人误解，它不是指的一段时间，乃是指的行事的方法，或是能够付诸行动的一种体系，一种的系统。例如，女孩子在学校里学习家政课，她们学习怎样的持家，一个家庭的主妇 有权决定午餐要烧什么菜，到了晚餐也要换一些什么样的菜，他按着自己所决定的去安排。而隔壁的家庭主妇又有他的一套菜单，每个家庭主妇都不一样。大学里面有政治系，年轻人想学习怎样管理一个政府，就选读这一个系。每一个国家有自己一套的管理方式，英国有英国的方式，俄罗斯有俄罗斯的方式。照所安排的，这里说乃是指着神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怎样管理某一件事，那是神行事的方法。很显然的，神为亚当所做的安排就跟你我所做的安排不同，神与亚当同在的方式就与我们同住的方式不同。不过神只有一种拯救人的方法，只有一种的救恩，只是在那个系统之下所用的手法和人都不同而已。例如亚伯向神献上羔羊，亚伯拉罕也一样做，旧约的祭司也都向神献上羔羊，神说那是正确的。但是今天我不希望你在星期天牵一只羔羊上礼拜堂去，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亲近神的方法。下面又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什么叫做日期满足呢？我无法一一的讲到这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只是我们知道神正推动着每一件事，使到一切到了一个时候，就是基督在那个时候要在天上地上掌权，那就是所谓的满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万事万物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所谓的满足，就好像一个很大的容器，世世代代都掉进这个大容器里面，一切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事物都朝着那个时候前进。到那个时候，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无不向耶稣基督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就是神向我们启示的奥秘。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告诉我们有关基督的事，那里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里说得很清楚了，我们还没有来到那个时候，我们今天是在一个不同的安排里，只是神要把这发生的事启示给我们，这是他过去没有启示过的。今天天上和地上并不和谐，我们也在弹着自己的调子，在这世界上有自己的滚石音乐，但是在天上唯一的磐石只有主耶稣，他是那磐石，是教会的根基，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但将来有一天，天上和地上要和谐，万物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下面我们要看神的儿子为教会做的第三件事，那就是基督赏赐我们一份基业。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跟十二节的经文。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这又是一个宝贵的真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份基业，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但是他却赏赐给我们。神最终的目的和计划，就是叫信徒有份与基督的基业，信徒要与基督一同承受基业，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赐，就是神的后赐，和基督同作后赐。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又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那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我实在无法完全明白神说的这些话，但是我一知道万有全是我的，我就无比的兴奋。不但万有全是我的，连基督也是属于我的，保罗属于我，连死亡也属于我，万有全是我的，因为是神所赐给我的，基督是我的，神是我的，这是何等奇妙的事。讲到这里，我真是想大声的呼喊，因为这确实太奇妙了，是神预定这一切，是他做的决定。当然，这是指着那些蒙拯救得救的人，请你记得，神从来不预定任何人沉沦，他预定要赐给我们一份基业。如果神没有预定给我，我就不可能得着他，那是我不配得的，这是神的恩赐，不是我配得的，这也是神的旨意，是极美好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目的是如此。基督为我们做了三件美好的事，一是他用自己的血买赎我们，二他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以及他赏赐我们一份基业。他买赎了教会，我是属于他的，因为他付了代价。今天教会对于基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的计划并不重要，我们却以为计划很重要。其实人一切的计划最终要随着时代消逝，但是神的计划却要实践出来。第十二节是一个荣耀的颂赞，你会发现保罗逐一的讲解三位一体的神，每一位的工作之后，他就停一停来颂赞赞美神。他刚刚讲了神儿子的工作，然后他就写着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神的存在并非是要满足信徒的愿望，但是信徒的存在是为着荣耀神。如果信徒活在神的旨意中，那么他的生命必定是丰盛，并且满足喜乐。如果基督徒不是活在神的旨意之中，那么他的麻烦就来了。所以基督徒活着应当荣耀神，那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第十二节的颂赞，也是期待基督的再来。接下去我们又会看到另外一个颂赞，那是有关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圣灵三方面的工作，第一，他重生我们，第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三，他使我们的生命更实在。我们先来看圣灵的重生，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是圣经中一段最美妙的经文之一。有人说他并没有提到重生，其实他提到了，而且是巧妙的提到了重生。因为我们现在是从神为我们做的工作过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神为教会所制定的计划以及主耶稣基督买赎教会的工作都是客观的，而圣灵所做的保护教会的工作就不同了，因为那是主观的，是在我们里面做的。因着圣灵的重生和更新，一个罪人就愿意听神的话，相信神的话，而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说，你必须重生。如何重生呢？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解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只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名就行了。这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听见是指听了而且明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二十四节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保罗所说的蒙召，就是指的听见真理的道的人。神呼召他们，不仅仅是叫他们听到这道理，圣灵也在他们里面，使他们确实明白所听的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些听了道又回应的人，接着发生什么事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接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圣灵使到那些听到的人受感相信，他们就重生了。这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听到、相信、受印记，这三样是同时发生的，是在相信基督的那一刻，也就是受圣灵的洗并受圣灵的印记的时候。那么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要继续的为各位讲解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面非常宝贝的真理。好，现在我们就来同心同声低头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当我们查考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面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满了颂赞和感谢。 因是这样一位奇妙的主，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把你这丰富的救恩赏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付了代价，借着你的血救赎我们，你又赦免我们的罪，你又使我们在你里面得到基业，这些是我们的头脑所想不透的。主啊，我们要祷告你，求主恩待，让我们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和喜乐，不走在你的旨意之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